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27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开出租车的一天，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5日。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一天早上我开车转了一大圈，没有接到一位乘客，心想回家吧，今天不干了。刚想回家时，在手机上接到了一单，我赶紧去拉这位乘客。不一会儿，这位乘客打电话说他要去医院，他正发烧，问我是否还能接他。因近来武汉疫情很严重，出租车都不敢接发烧的乘客，我略一犹豫，然后告诉他可以去接。在去接这位乘客的路上，内心也矛盾着，害怕万一他得的是武汉肺炎怎么办，又想自己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不怕瘟疫，该去接这位乘客，但对后面再接的乘客会不会有影响呢？思来想去的，但最终还是去了。等这位乘客上了车，又是咳嗽又发着烧，还真有点担心，又想这正好是讲真相救人的机会，这可能就是听真相的有缘人。乘客一上车就感谢我敢拉他，我直截了当地说，我给你说件事，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我告诉他，三退就是退出入过的党团队，问他入过什么，他说入过团。我说你用某某名退了吧，退出来保平安。他说行。我又问他听说过法轮大法吗，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对他身体会很好的。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情况等，他都认同。我又送给他一个小葫芦保平安，小葫芦上有九字真言，让他告诉家里的亲朋好友三退，用小名或者化名写到一元钱上花出去，就会保平安，同时他也给自己积福德，这样做了，亲朋好友得救了，咱又不需要花钱，又不用费力，多好啊。他说谢谢，知道了。紧接着我又接到一位乘客，我先对车内进行消毒，心想刚才那位乘客要是患武汉肺炎的话，再上车的乘客就会处于危险中，但消毒不如给乘客讲真相，明白了真相，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开瘟疫。乘客上车，我寒暄了几句，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问他入过什么？他说是党员。我说现在入党也是为了生活，别说老百姓，就是当官的也没有相信共产党的。我起了个化名，让他退党保平安，告诉他三退后神佛保佑，有什么天灾瘟疫与自己没有关系，也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出力，明白真相就保平安，多好啊。这个人答应退党了。这个过程中负面的东西也往出冒，我立刻警觉，这个想法不是我，我不要他。往前走了一会儿，又接到一家三口，我请师父给我智慧，我怎么开口给他们讲呢？我说现在封村封路，武汉肺炎这场瘟疫这么严重，而政府压住不报，还把八名说实话的医生给抓了，污蔑医生造谣，政府还说不会人传人等谎言来欺骗老百姓。我说文化大革命、天安门自焚害了多少中国人啊。他们表示认同。我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只要从思想上退出来，神佛看人心，就会保佑人的平安。他们都说好，同意退出。回来又接到一个医院的乘客，我都给他讲了真相，他也都退了党团队组织。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对于上车的每个乘客我都讲清了真相，每个乘客都得救了，我要都和今天一样，多好啊。本来没想写出来，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在考试，而自己还没做试卷，又不会做，还想看看别人的。后来出现一幕， 你只管做。接着自己也会做了，这是师父点化我，让我把它写出来，同时也鼓励自己要抓紧时间，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众生。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家族人讲真相二三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1月14日。我的老家是农村，退休后去城里给儿女看孩子，之前给家族60多人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其中9人在大法中修炼。为了做到让他们真正明白，每逢年过节，晚辈们结婚生孩子，我都抓住时机回去聚一聚，做各种各样的明慧期刊、光盘等大法资料，和大侄女同修发遍全村，让父老乡亲看到在这土生土长的儿女从远方送来的真相，听闻让生命得救的佛法，同时给亲戚每家一份。过程中虽然在财务上要付出很多，但也值得。一，哥哥脸上的灿烂微笑。嫂子是最近几年开始听法学法的，哥哥虽然也答应了三退，但在他跟前讲起大法来，他从来不表达自己的意思，就是无语。一次家人反馈说，嫂子晚上接到了一个真相语音电话后告诉哥哥，哥哥说又是咱妹干的。回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当着十几个晚辈的面提起此事时责备他说，什么事我都当面回家说，还用得着以这种方式吗？还说是我干的，再说能听到这样的电话，那是多大的福分呢？他难为情地支支吾吾地说，我也没说大法不好呀。回来后和同修说起此事，是表达真正救一个人很难的意思。同修指出是我太强势，这一句使我猛然警醒，向内找，从小争强好胜的我已经形成习惯，自己根本觉察不出来。师父也多次讲过对家人讲真相的法理，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就以为我说什么你就应该相信。原来我是用忍心和强制代替了慈悲，还在埋怨他人的不是。想到往事一幕幕，1947年我父亲在兖州战役去世时，27岁的母亲拉着3岁的哥哥和1岁的我艰难度日，哥哥只读到初中毕业，母亲因为吃够了家里没有男人的苦头，就把哥哥留在生产队里干活。我家祖辈是书香门第，哥哥虽然文化不高，可是能写会算，还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经常被村委聘去结年账给全村写对联。大家都说当个村委或大队会计绰绰有余，可他从不涉进一步，少言寡语的老实过日子。和从小立志要出人头地，好让母亲过好日子，却满身党文化的我反差很大。是慈悲的师父不嫌弃我，从地狱把我捞起，叫我去救度有缘人。这么好的哥哥，我们这么特殊的渊源关系，有什么理由嫌弃他呢？女儿同修提醒我，为了舅舅的真正得救，让我把他几年来的书法绘画作品和在葫芦上雕刻的法轮大法好的工艺品烧给他看，表示这方面的特长是舅舅的基因遗传的，以此来启发舅舅的佛性。我这样做了，哥哥看完作品后连声夸好，高高兴兴地把葫芦挂在中厅的大镜子上。今年他身体不适，到我所住城市医院做了个小手术。之前我和女儿告诉她，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的一句诗词，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还有身边发生的神奇故事，由于医院床位紧缺，她术后两天就出院了。回来后她特别兴奋地告诉我们说，手术前一点儿不紧张，心里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过程中和术后一点异常感觉也没有，特别轻松舒服。看着平日少言寡语的哥哥，此时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滔滔不绝地健谈着，这哪像刚做过手术的人呢？ 我一边听一边抹着兴奋和感恩的眼泪，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二，侄女当活传媒。在和家人的多次接触过程中，我感觉到有一个侄女可能出于尊重长辈或碍于面子的原因也同意了三推，但从她的眼神和表情上观察有点不是真正的认可。我利用各种机会接触交谈关心她。一次我听说她农村的公婆来她家暂住，我把朋友给我的贵重礼物亲自送给她公婆，并给其讲了真相，做了三推。她公婆觉得儿媳的姑姑来看他们感激得不行。后来侄女高兴地跟我讲了一件事，学期考试她儿子成绩提高幅度大，老师要她入团，儿子不入，老师问为什么，儿子说问我妈吧。接到老师的电话，侄女说，我们不入，教孩子做个好学生就行了，谢谢老师。对她的真正改变我很欣慰。前年她心情沉重地告诉我，她的闺蜜得了乳腺癌。我叫她把绝处逢生的名讳期刊和护身符送给闺蜜，并给其做了三推。后来侄女告诉我，闺蜜手术很成功，身体恢复很快，和她丈夫承包了一片山林，搞种植和养殖业，收入可观。今年她参加嫂子的生日宴会，我俩见面时，她含着眼泪紧紧地拥抱着我，连声说，谢谢姑姑，谢谢姑姑。我说我们是圆规大法，是师父赐予你新的生命和福分。后来领导把侄女从车间提拔到办公室工作，她把我给的酒瓶等真相资料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同事或朋友去她就拿出来给他们看，成了宣传大法真相的活传媒。三，坚冰融化。我老伴儿同修的妹妹妹夫在某油田工作，妹夫是单位的纪检书记，经济条件优越。因嫌当地的空气水质不好，在我们老家海边买了楼房，每年回来住几个月。第一次去见他们讲真相时，他们很抵触。妹妹说，嫂子，我看你就是吃饱饭撑的，没事儿干。当时我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因我们顶多一年见一次面，相互很尊重。我知道他说出这言不由衷的话是对我心性的磨练呢。第二年我跟老伴儿说，咱还得去救他们啊。老伴儿很为难的样子。我说，假如山体滑坡，眼看就把你妹压在里面，能不去拉他一把吗？那天我有事离不开，老伴儿一人坐车去了。回来后满脸的不高兴，说被人家下了逐客令了。听后我也有同感。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真也巧，转过年我们回家，单位同事去海边请客，饭后同事抢先给买了些礼品，一块顺路去了妹妹妹夫家。大家在中厅围着一圈，有说有笑的吃西瓜。我用手指触了一下妹夫的肩膀，他有所悟的向卧室走去。我们谈了很多。我说，兄弟，你的职位高，嫂子高兴。你现在就是总理、国家主席，嫂子都会为你自豪。但更重要的是为你的生命负责，我才三番五次的来看你。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这是天意呀。他为难地说，他在单位就是干这个的。我说，这与干什么职业没关系，你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在这方面你有权可以智慧地保护这些善良的修炼人。不是说枪口还可以抬高一厘米吗？三尺头上有神灵，那是功德无量的。最后他释然地松了口气，说，我明白怎么做了，嫂子你给我退了吧。坚冰终于融化了。临走时，老伴儿看到我俩高兴的样子就知道结果了，他暗暗对我竖起大拇指。今年访问一解封后，我们又去看了他们。妹夫双手接过我们带去的如何防瘟疫的真相期刊和女儿雕刻的法轮大法好的葫芦吊挂，满面笑容的脸说，谢谢哥嫂。妹妹从妹夫手里抢过葫芦说，这个给我。大家都会心的笑了。
请听明慧网2021年1月16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从检察院入手击碎邪恶的犯罪链条，文章由公益论坛推荐。明慧网登载了面对法律问题不将自己混同常人的文章，文章中讲到大法弟子要归正自身法律无用论、权大于法、官官相护等等不正的观念。那么实践中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本文是从一位同修从检察院入手解体邪恶迫害安排的实践案例，拿出来给同修们借鉴参考。某地一同修被迫害，公安侦查人员的行为有很多违法之处，他一直控告并绝食抵制迫害，后来取保候审，取保候审只是暂时获得自由，法律程序仍然在推进中。再次也提醒同修，取保候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获得自由。该同修不等不靠，他收集整理了大量公安办案人员的违法犯罪证据。某天，检察院负责审查起诉的刘某化名给他打电话，叫他去一趟做笔录。他立刻连夜整理了对公安人员的控告书和要求不予起诉的申请书递交给他，并以其上次对他的控告没有任何答复为由拒绝做笔录。刘某当时不屑一顾的表情俨然不把他递交的材料放在眼里，显然背后有人给他撑腰，完全不顾及他的再三劝告，于一周后迅速向法院非法提起公诉。在这几年营救同修的过程中，这位同修清楚地意识到，在公检法这个犯罪链条中，检察院是最为薄弱的环节，这点从法警配备和接待人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同时检察院处于公检法中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就像沙漏一样，两头大中间细，如果针对检察院去破除，要比针对公安和法院要容易得多，而且针对检察院还可以起到扼其咽喉的作用，公安局的信息传不上去，法院这看到检察官的结果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他选择了先集中针对检察院刘某进行诉讼。针对刘某，这位同修做了一系列的控诉，按照法律规定，作为审查起诉人员必须严格审查案情和行使其监督职能，而刘某却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他向同级监察委递交了控告刘某的控告书，随后向检察长递交了要求其回避的申请。过了几天，到监察委追查答复，负责人说已经立案，并分配到调查组开始调查。又过了几天，这位同修又向检察长递交了要求其提请人大免去刘某检察官职务的申请。又过了几天，递交了要求检察院呈报上级并责令刘某退出员额的申请，因为现在检察院和法院都是员额制。又过了几天，递交了要求上级检察院监督并指令检察长执行的申请，以及要求公开刘某司法考试成绩和考核奖惩等相关情况的信息公开申请。重要的文书他同时抄送了从最高检、省检察院、市检察院以及本地检察院、正副检察长及检察委员会所有主要人员，以及法院正副院长和审判委员会成员，全面曝光刘某的罪行。又过了十几天，他又到检察院追问答复，办公室的人说，我已经交给领导，没答复，你的案子已经打回公安局了，你不要乱告了，关键不在我们这儿。他心想，他不乱告，你们能打回公安局吗？那不是乱告，那恰恰是正告。公检法这些人，只有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时才会清醒。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看精神病院那个大夫，手里把电棍一颠，他马上吓得一句胡话都不说了。同时针对公安国保人员和刘某， 他向全国人大、政协、检察院、纪委和监察委、公安、司法等各级相关部门投递控告书，最后各部门都转送到本地监察委，本地监察委也一并转到调查组。他又把向监察委控告公安局人员和刘某的信息编成短信彩信，发给公检法人员，全面曝光其恶行，同时让其他没有参与的人员看到迫害大法弟子的结果，从而不敢迫害。师父在《红营三·红潮散》中说，谁还在迫害，追查绝不倦。针对法院，他向其递交了要求公开立案流程和案件进展情况的申请，绝不让其偷偷摸摸地做见不得人的事，只有公开才有可能有公平公正可言，同时也给了法院一个选择的机会，公开就让公安所做丑事暴露，不公开那法院也违法了，可以作为后续追究法院责任的证据。案子已经打回公安局，追查围剿公安局这块，前段时间向其寄送的要求公开公安人员现任职务、警号等信息的申请，其未在法律规定的15日内给予任何答复。他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他把对公安人员的控告书抄送给法院立案庭长和行政庭长每人一份。没过几天，法院通知已经立案，并准备开庭审理。文章后面附了详细的控告书模板供大家参考。当然，针对公检法参与刑事程序的迫害，人社部门参与非法剥夺养老金的迫害，街道610等参与骚扰等形式的迫害，都可以采用这个思路操作。一、针对参与迫害者的违法行为控告。二、申请对参与迫害者个人的信息公开，比如公务员考试成绩、年度考核情况等。三、申请对参与迫害者免除职务等行政处分。四、要求上级部门督促下级部门执行对参与迫害者的行政处分。只是依据的法律有差异，比如针对警察，依据警察法、公务员法等。针对法官，依据法官法、公务员法等。针对街道610等，依据公务员法等。返回来看看，其实师父早已做好铺垫，当时他的案子刚被移送到检察院，就出现了监察委向司法开刀，一波法院院长、检察长被查处的世间表象。在和律师的配合上，不是以前依赖律师，等着他们急急忙忙的来一次做点什么，在哪里碰到问题，他自己到网上去查，建议同修们直接到公益论坛咨询，或者直接下载公益论坛提供的模板，把自己的想法和律师沟通，模仿模板自己去写，自己亲自去递交交涉，递交不接受就通过 EMS 邮寄，过段时间去追答复，推脱见不到人就打电话，打电话不接就发短信，没有了依赖心，师父就给开启智慧，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能最终解决。律师也非常感慨地对他说，辛苦了，多些人像你这样，法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就得像你这样用法治穷追猛打，各个击破。大法弟子们堂堂正正善用法律，彻底击碎中共邪党各个犯罪链条，过程中让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摆正自己的位置。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评注一》中说，我们向人讲清真相，都是在采取主动清除魔，而不是纵容和消极承受，但思想和行为一定要用善的，主动正用人间的法律，真正发挥法律惩恶扬善的作用，不被法律是邪党迫害的工具这个变异观念障碍自己救人的脚步，过程中让公检法的众生认清邪恶的本质， 告诉他们邪恶在将他们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每个生命都要摆脱邪灵的控制，为自己生命的永远真正的负起责任来。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最后，以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同大家共勉。弟子，通过正念正行，我们能在法证人间之前结束这场迫害吗？师，实际上大法弟子，你们的正念正行在配合正法中已经使这个迫害在走向结束了。大家想想，现在这些邪恶都很收敛了，如果你不强，你做得不好，他为啥对你收敛？有的学员被抓去，恶人也不敢太迫害了，为啥？他不是因为害怕大法弟子将来把他绳之以法吗？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将来逃到天涯海角，最后也要找到他吗？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都被打得不吱声了，蔫蔫的都没了，那邪恶他怕啥？他没有顾忌了吗？你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使今天邪恶受到震慑，能够使邪恶大量的减少，抑制住他们，使邪恶害怕迫害不起来，最后使这场邪恶的迫害不得不结束，这就是大法弟子在法证人间之前做出来的，了不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清除思想杂念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6日。很长时间以来，都有一个问题使我非常困惑，就是在练动功时，特别是练法轮桩法时，杂念总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自己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不符合大法的修炼要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种情况叫做不自觉的练邪法。什么叫不自觉练邪法？就是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练了邪法了。这个事情非常普遍，简直太多了。就像我那天讲过的，有许多人练功思想不正确，你看他在那站桩，累得手直哆嗦，腿也直哆嗦，可他脑子没有闲着，他想，物价要涨了，我得去买点，练完功我就去买，不然的话就涨价。有人想了，单位里现在分房子了，这房子有没有我的？分房子的人怎么怎么跟我不对付，越想越生气，他肯定不给我房子，我怎么跟他打？什么念头都有，就像我讲的，从他们家一直叨到国家大事，说到生气的地方，越说越来气。可我基本上是开始练功，思想就溜号了，身体在练着动作，思想却翻江倒海的，管也管不住。自己也知道应该去排斥那些思想杂念，也在思想中否定他，想他不是我，不承认他。可是往往是刚否定了一个，不到两分钟就又上来一个，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有时如果一放松，就会随着念头想下去，搞得练不好功。每次练完都很沮丧，心想明天练功时一定不能胡思乱想了。可是明天又依然如此，搞得自己很苦恼。有时也想，是不是自己没有那缘分，所以就静不下来呢？最近听一位过殡仪关的同修说，旧事里总往他脑袋里打不好的思想念头，告诉他准备后事，让他想去买衣服，可思想中又反映出你买完衣服给谁穿啊等等，他就不断的排斥和清除出现的这些不好的念头，但是还会不断的再出现其他不好的想法。后来他和同修交流此事，有的同修提醒他，别只是清除不好的思想念头， 而是要把让你产生不好的念头的那个东西清除掉才行。这位病业中的同修就按同修所说的去发正念，心中一想要灭掉往他头脑中打进去不好的念头的东西，马上就在天幕中看到一个生命躲在那里，已吓得瑟瑟发抖了。然后同修立即发正念，把他给灭掉了。今天早晨练功时，当练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我忽然想了一下，清除使我在练功中产生思想杂念的一切邪恶，然后就念师父的正法口诀。不到一秒钟，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思想马上就静下来了，头脑里一片空白，什么念头也没有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思想中似乎有一个关于我想要怎样去做一件救人的事情的念头，这个念头刚一冒头，一闪之间，还没有形成一个具体想法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所以我只能用关于这个词来形容它是哪方面的事情，但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形的思想就被清除了。一直到第二套功法练完，我的思想都非常的清净，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都能够按照师父的指令在做，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思想开小差，速度不是快了就是慢了，而是随着师父的口令去练。动功练完后，我感觉神清气爽，今天的静功效果也很好，思想很清净，不像以前那样有时会犯困。早上六点的发正念也很精神，不迷糊，不倒掌，念力集中。练完功，我和丈夫同修谈到我今天练功时是如何发正念清除思想杂念的。头脑中突然出现了四个字，直指邪恶。我悟到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就是直接清除产生思想杂念的邪恶，而不是被动的去清除一个个的思想杂念。每天做家务时，我都是一边干活一边听明慧网上播放的大法弟子的修炼心得体会和修炼故事，受益良多。我想可能与我以前练功思想不清净相似的同修不少，所以赶快把今天练功的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接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4日。我按照自己原定的讲真相路线走，却每每遇到红灯，于是我想顺其自然吧，我不再固执自己原来的安排，我想这也许是师父的点化。花园中一个男子恰好散步到路边，我上前问候，并给他讲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重要性。他说去台湾时看到各个景点都有讲的，我问他退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躲开了。我给他讲了现在的疫情，讲三退的意义，讲藏字时，讲为什么三退，讲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讲了很多。我问你退休了吧，他说退了。我说这是不花钱的保险，给你起个化名赵青，轻轻松松退党，抹去入党时发的毒誓，这样共产党做的那些事跟咱没关系了，生活应该就会轻松愉快，坦荡无烦恼。他痛快地答应了。最后我送他一个四合一的小日历，还有一个真相护身符，告诉他灾难前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在一个村口，我看到有两张桌子，旁边站一个男子。我借机问话，得知附近有确诊得了武汉肺炎的人，所以要封村。我听了一愣，疫情又来了，救人太急了。
我先提醒他戴口罩，注意安全，保护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然后我直接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他说没有。我给他讲了真相，他同意退出加入过的邪党组织。他姓郝，我说那就用好人这个名字退吧，仁义的人。他呵呵笑着说，我的姓郝。我说你人也要好好的。在送他小真相日历时，提醒他扫码上网看真相，帮家人三退。他手指着不远处一个院子说，那就是他的家。我看他家门口停着一辆车，就送他一个小葫芦真相护身符，告诉他可以挂车上。我告诉他灾难又来了，心里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一路向前，今年北方的天气比以往更冷，冷风直接吹在身上，但我仍骑车眼观六路寻找有缘人。在一个十字路口，我本应直行，但又遇到红灯。我看见左边有一人走过，我求师父加持我救他，就顺机左拐，直接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他说，有一个老奶奶叫我退党，我说那可不能退。我看那人年龄已经不小了，心里被他称为老奶奶的同修所感动。我呵呵一笑说，哦，你看咱上小学时都戴过红领巾吧？他点头。我说，上中学时入团入党，举着拳头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还记得不？他点头说，他还是党员。我说，那你举着拳头发誓，还要把生命献给他，是不是？共产党从夺权之后，杀死害死多少同胞啊，杀人偿命，中共做的坏事太多，咱不能为他奋斗终身，更不能把命献给他。做三退就是抹去这个毒誓，谁做事谁偿还，咱不给他背那个黑锅。他说，是这么回事啊？我说，对，我送他一个真相小日历，让他仔细看看上面的信息。他姓李。我说，送你个化名李安，希望你新的一年平平安安。他答应说，好。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升起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有大法，有师父的加持，师父让有缘人来到弟子身边，给了我劝三退的机会，成就弟子，谢谢师父的保护。同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的法力。救人就像一个接力赛，有人看过真相资料或听闻真相，当时没退，也许在有缘遇到同修讲真相就退了。同修，让我们接力救人，兑现誓约，跟随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